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这个讲义上面的，我把经文列在上面了，我们先来读一下五章一到十四节，启示录五章一到十四节。好，翻到了在这个讲义上面，我们就看着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就是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印，你们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说，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有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长老也都服服敬拜。好，我们今天是看到这个天上的敬拜的第二部分。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四章是老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看到天上敬拜的第一部分，那一部分是对着谁来敬拜？主要的中心点对着坐宝座的。他说那坐宝座的，他那坐宝座的，他颂赞的，他们在那里颂赞敬拜的主题是什么？创造，因为你照着你的旨意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而有的。这是第四章的大重点。那么第五章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这个被颂赞、被敬拜的对象又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增加是哪一个？是羔羊了。那他颂赞的主题呢？是救赎，救赎的主题。他先摆这个次序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刚刚在会前，我看到汤米来，我把我读的一个东西，我拿去要请他给我看看，他能不能理解那个 Morgan Campbell Morgan 讲的一句话，他很短的一句话，在讲到这一章的重点时候，他说第四章跟第五章他所记录下来的这个次序。It is occupied by the established order. 对不起，我那个没有拿过来，你们看看谁能够把它理解一下。他说这两章的现象所记载的是 occupied by the established order, not by the executive activity. 谁能够翻译这个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一直揣摩。它是被记载的是 by the established order, not by the executive activity。刚刚问了他，他在那里也是抓头抓了，一直在前后在看。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把父神摆在前面，对不对？第四章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等一下子，你们如果有别的意见可以帮忙的话，我们来明白。Jim， 你 you hear me？ 你等一下看看我讲的是不是你的体会哈？你们英文比较好一点的，我想是不是讲到天地间，因为。并不是讲说圣父跟圣子有什么高下的区别，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因为照着创造的次序，或者在永恒里面次序里面的时候 ，established order 就是父本来就在前，宝座在永恒里面父在前。那当然，父子圣灵都是同位同尊的，可是，在他们执行在人的救赎的生命，这个。救恩上面是创造先有，再有救赎，可能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指的说有，就像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讲到说，我们在聚会中要蒙头，要照着次序。他说，子神他子也是顺服在父底下。那可是他那并不是说他是因为他就像男人女人是在男人的后面，他并不表示说男人就。比女人就要强，不是，乃是照着那个次序，照着一个次序，天上的次序来讲的，父神是在前面，子神是在后面，可是他并不表示他们中间有什么尊贵高低的区别。有，
如果我用以弗所书来解释的话，以弗所书第三章已经写明了，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归颂赞，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天上各样给人福气，他在这里面已经讲到他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这是第四章讲到的，然后再接到第七节讲到他，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蒙赦免，他在这里已经把这个 established order 摆出来，所以在同样的对照到启示录里面第四章第五章也是照着这个次序摆出来。
OK， 好，谢谢你，谢谢。如果有这样经文的体会的话，更好哈。好，如果是这样，我们来看到在第五章这里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进入本文以前，我就稍微再提醒一个重点。你看老约翰哈，那个基督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让他说你要把你所看到的，把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你都写出来给所有的人。可是当他写出来，他所看到的就是人子的意象，就是看到人子，人显现他的尊严，他的可畏啊，他的头与发皆白，他的这个口中有两刃的利剑等等。然后他就接下来看到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七个教会。他不是看到七个教会，他就把看到人这个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又在那里掌权，对着每一个教会，他宣告他的所事，然后他遍查，他知道所有教会里面的光景。那么到了将来的事情，我们看到好像是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他将来的事情。要讲开始讲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以天上的宝座和敬拜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启示录其实它的真正的重心乃是要我们看到人子在他的威严，他的形象，他的无所不知，我们看到教会在神心目中的那个地位，那个见证，然后我们看到在永恒里面那个做宝座的和做羔羊和羔羊，他们能够得到敬拜，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值得敬拜？为什么他创造跟他的救赎能够得敬拜？从第六章开始，当他把那个七个印揭开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原来神所创造的东西，整个历史的次序都被破坏了。都被破坏了，被战争，被饥荒，被瘟疫，被许多的邪说，人文的科学整个把它 disorder， 然后有邪灵的势力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六章我们开始，当一个一个印揭开，一个一个号吹响，一个一个碗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开始看到一个属灵的大征战，然后那个敌基督怎么样来假冒 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也有敌基督，也有三位，那么他们在这个历史的次序里面，或者怎么样来跟这个怎么来跟神的旨意来对抗。而所有的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所有旧约难解的预言跟经文，在启示录里面一对照起来，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局怎么样达到羔羊他的救赎，他能够得到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时候，其实第四章第五章我上次已经讲过，并不一定照着他的时间的次序。我们不要认，因为如果你以时间完全用这个时间来读的话，那么第四章第五章读完了，那么这个敬拜是不是到第六章开始丢印开始接碗的时候，这些敬拜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就过去了？不是，很显然不是。所以老约翰他看到了这些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可能第四章是早就在这个历史开始以前，在永恒里面第四章的情况，歌颂赞美二十四位长老是活物，就早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早就存在了。老约翰他只是被开了眼睛看到这个意象，然后他眼睛又转又看到另外一幕。他虽然这里有说此后，有说此后，这个时间的次序啊，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可以从老约翰他的体会，他看完这个他又看到这个，可是不一定这个此后是跟着他神的这个整个宇宙间的时间是有一定的关系，不一定，有的是有，有的不一定。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读的话，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东西就不会被限制在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个学说里头啊。那么当然上一次弟兄我也讲过，说这一面第二幕，这个第五章的这个第二幕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那这刚刚我们读的说看到羔羊好像被杀的，是不是像是被杀的？那羔羊本来就是被杀的，怎么又说像是被杀的呢？那当然在英文里面的文法里面，或者找回希腊文里面来看的话，那个像是被杀的，其实它的时态里面也是说像是刚刚被杀的，不是说已经被，像是刚刚被杀的。于是有些解经的人他就来说，他说这一段经文的发生的时间，这一段敬拜的时间应该是在耶稣四十天升天，复活以后四十天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跟门徒显现说：“我要到上去，我要去见我的父，然后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那个圣灵保惠师来，我要赐下给你们圣灵。”所以有些读经人说，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主跟着门徒们讲说：“我去就要差遣圣灵的保惠师来，然后又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四十天的时候，你们就必领受我所赐的圣灵。”他们这一段天上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地上的对照的时间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一个，第一个羔羊像是刚刚被杀的，他上去；第二个他说在那里，他说有七眼七灵，他说有，就是有七角七眼，就是七灵奉差遣往天下去的。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指羔羊在上去了，所以他就开始把完全的圣灵，完全有能力的圣灵，他差遣到普天下去，我还是说，他有他的理由，可是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这个不是那个太重要。今天我们要重要的是看到为什么在这里羔羊配的敬拜，我们将来或者我们有一天怎么参加这个行列。上一次弟兄姊妹分组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当然有一组，我今天我选择在等一下解释完的时候我们来看。他就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敬拜的时候，如果在那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一直到永远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他说实在也没什么好玩的，他说实在也蛮无聊的，凭他的，他说那里又没有 Game Boy 又没有 Internet， 那么我在上面我天天就干这个事吗？我天天就干这个事吗？那到底有什么好，有什么吸引我的？我想我们等一下解释完这些的时候，我们来回答一下那个问题哈。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不但那位弟兄问，我想在我里面也有时候也会问，我也会问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样子难道还有没有做别的事情啊？难道还有没有做别的事情？好，我们先看经文。这里看就是说，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漆印封严了。这表示说， 这里面讲的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而且里面都写着又封了封严了。那么为这个书卷啊，书卷里面所写的，我在这讲义里面我这里写的，他说里外写的，其实因为他我们后来看到他一打开的，他就看到了第六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到了启示录，所以他里面写的可能就是这里面他所看到一打开以后所看到的内容，其实他也就是神的旨意最终要完全的一个完成的关键的过程，就是有什么事情有一些什么现象要发生，从来没有人看向人启示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这个讲到大力的天使，我想这里只是一个形容哈，就是说这个一个很他的大声宣传，就是说他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来很威严的宣告，就是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七个，能够把这书卷把它打开。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能够明白这个书卷的意思，它是卷轴的，然后它封起来的。可是在他这么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连没有一个人，当这么重要的事情却没有人能够打开，从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能够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老约翰他这里说，因为没有能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老约翰要大哭，他为什么要大哭，这里当然在这里我们讲到老约翰实在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做宝座的，他这个他所描写出来的，他只是把他重要的东西，当然其中有一些细节我们相信他省略了，有些细节省略，我相信他已经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启示他，他知道说他手上拿着这个卷轴里面里外都写了一些字是关于人类的历史的，关于人类的命运的啊，甚至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因为他在巴摩海岛受苦难，他看到当时的基督徒经过那个环境几十年来做士美拿教会的光景，他都看到圣徒殉道被杀被逼迫好像没有前途，那么他在那个时候知道，他急着他的心要知道说，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到底我的信仰到底那个羔羊我们所跟随的主他到底是怎么样，他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这些殉道者的血到底要怎么来解释，所以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很迫切，那结果他想要看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天使说没有能够解开的，于是他就大哭。你可以想象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嚎啕大哭的光景吗？他的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迫切无奈，觉得为什么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这里讲到说你要注意哈，能够你看那个你看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太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第一个讲到这个书卷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这个经文第四节第一个说配展开那个书卷，说用配字，然后第五节说能展开书卷，所以这里是有两个关键的因素能够对着这个书卷有关系。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能字好了，能表示有大能力，表示说如果你有任何的东西现象出现的时候我都能解决，我有能力解决，我不怕有大灾难来，我可以帮你度过，这是讲到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启示录后面讲的那个属灵的征战，不管那个666那个从地中来的兽或者那个海里面的兽，那些可怕的光景或者所有的君王那个蝗虫天灾，你如果说能够有能力去解决那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人他虽然没有办法解决，可是他会夸口说他能够解决。如果我们今天来看今天这个世代，我前几天看了报纸说奥巴马他现在终于 face 一个 reality， 他说他当时竞选的口号叫做什么
change，
他承认 it's not easy to change， 所以我们所有不管政治的人物或什么我们可以夸口， 没有一个选总统的人他说对不起，我很谦卑的在这里，我想你们要帮助我，我们一起来，我不行，我们要求神的帮助。除了华盛顿，美国开国的原前面几任总统承认，公开承认，林肯、华盛顿、Jefferson， 他们说我们必须靠主，我没有办法来带领这个国家。他们承认。现在你看哪一个国家的人，那个有能力的君王，他不夸耀他的能力。可是 reality 是什么？他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所以在这里又那么说，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老约翰很清楚。可是这里长老又说，没有人配解开。这个配就不是讲到 ability 的问题了，这个配讲到的是他的 quality 的问题。配解开你的生命的分量，你够不够？你配不配？那么羔羊来到这世界上要解决人类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乃是人背叛神，人的罪的问题。有谁是无罪的？有谁是能够按照神的公义的性情来解决这个 puzzle？ 神的公义和慈爱要完全的，要能够没有被挑剔的，能够满足神公义和慈爱的要求，有谁配剪开？只有那个羔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老约翰在人的感情里面非常的伤透的时候，长老中有一位告诉他说，不要哭，看啊，只有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解开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在这里他称呼这个救赎主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用了三个称呼。我们看这个讲义的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好吧？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为着执行神永远的计划，基督道成肉身，是大卫的后裔，为除去世人的罪孽，在神面前的身份是神的羔羊。对神的选民和仇敌而言，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得胜，表明主彻底解决了所有对神旨意的拦阻，包括罪和撒旦的权势，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为什么 ？Why？ 看那个第九节的解释，第九节的，他为什么能够可以展开呢？因为他是被死。因为他曾被杀，那你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他是完全的顺服。讲到了他是君王，他又是那个所有救恩的根源，那个根犹大大卫的根，而且他已经在神的面前是完全那个顺服的，在在杀害他的人的眼前，他是那样的，像一个羔羊一样的不出声啊。所以这里只有他能够，长老宣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好像有羔羊站立，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里就讲了这个羔羊，虽然在那个以这个像是被杀过了，是讲到说他身上好像仍然留着那个被杀的、被虐待的那个痕迹，很残酷的那个被杀的痕迹。那这个羔羊呢，它有七角七眼。这里讲到这个角，在犹太人很清楚，在以色列人就是代表能力，代表吹号哦，招聚是一个能力。牛的角七眼代表他的智慧。他说这个被杀羊的羔羊，他是有能力有智慧的，可是他这里又说他就是神的七灵。你注意他这里说就是，怎么解释这个羔羊的七角跟七眼？他说就是七灵，就是完全的圣灵。那么在这里很有意思，就是第四章第五章你又发现他没有字面写，可是把三位一体的存在，同时的存在也写在这里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个神的圣灵就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你注意在这里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了三位一体的神都配得敬拜的，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只讲到对圣父对圣子的敬拜？他永远把圣灵摆的地位是奉差遣的。耶稣他说我去的就要差遣那个保惠师来，保惠师所做的工作是完全接续耶稣所做的工作，成全耶稣的工作，可是保惠师他不接受，他没有来夺取神的尊荣，没有来夺取。虽然我们感谢圣灵，我们你说我们敬拜圣灵，有我以前听过藤牧师讲过，这是我非常敬仰的属灵的长辈，他说既然是三位一体，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我们敬拜圣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三位一体嘛，你敬拜圣灵是，如果我们用人的这样的敬拜圣父敬拜圣子敬拜圣灵是没有什么好去落到这个字句里头去争的。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没有问我说敬拜圣灵是照着老仆人解释，照着圣经整本圣经的经义来讲，他们既然是三位一体的，圣灵今天是一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让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来做，我们敬拜他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应该的。可是很稀奇的有一点，就是我一直也没有办法来解释，完全得到一个满意，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只讲到对圣父的敬拜，对圣子的敬拜，而且圣灵说他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不是说当我敬拜圣灵也可以的时候，可是圣灵你把你的敬拜赞美给归给圣灵，圣灵又把它转到神的身上，转到父子的身上，他不夺他自己是一个，他很清楚圣灵说我是站在一个受差遣的地位，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赞美圣灵，没有人不要在那里打文字仗说可以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可是好像从圣经给我看到的是圣灵他永远趋于他愿意心甘情愿的，他愿意站在一个受差遣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里第七节，这羔羊前来就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圣徒的祷告。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有四活物，有二十位长老，还有一个羔羊。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第四章跟第五章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上一次我就说有人解释说这四活物可能是指的羔羊自己，就指的耶稣自己，可是我说我并没有接受，我并没有完全同意那样，因为你如果从这些来看的话，这里你如果后面来看到他们的敬拜赞美的话，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这里又讲到四长老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带领所有的圣徒，千千万万的圣徒在敬拜，这时候羔羊还站在那边，是接受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千千万万的圣徒的敬拜。所以在这里在我的理解里面，四活物跟在这里的四活物不是指的羔羊啊，没有关系，我说你那你会不影响我们对宝座上面的那个敬拜，这都是一些解释啊，解释。因为之所以会讲到四活物代表可能是指的羔羊，那个依据就是我讲过，你看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个读经的人艾任纽，他讲到的说是代表这个人面狮面等等四个人，那讲到四活物。不过在这里看起来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和羔羊是不同的，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啊，位格啊。所以他们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圣徒的祈祷。我在这里讲义的第六点，我说这香就是圣徒的祈祷是什么样的祷告，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事实上这里我今天我刚刚才发现说我这一个功课我还没做，没把它补忘上去，我都忘记。我每次读完我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我自己读好几遍，然后我每一节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我再去读看了参考书，看一些书，然后我领会了默想了，我再把自己解答我那个问题，才把这个答案摆进去。这个地方我竟然我才发现，你们看我连一个后面那个逗点都 都没有拿掉，就是我忘记或者我读的东西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自己后来我也忘记去解答我这个问题。你们认为这个是什么样的祷告？是不是他说这个香圣徒的祷告都摆着二十位长老把你的祷告跟香一样拿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什么样的祷告？赞美，赞美的，是赞美祷告吗？会不会说今天我为着我的工作失业的祷告，或者我为着我的身体的健康，为着我的孩子的祷告，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祷告？还是所有其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会在天上被存留？会，而且它是香跟香炉一样，它是摆到，它是拿到神的面前的。我想可能刚刚进讲的那个是那个，我想可能是那个，我想，可是我又不敢讲说我今天为我自己的祷告或者为了我亲人的那种祷告，我们会达到天上。绝对会达到天上，可是在那个敬拜的，在对着羔羊和对着父神的敬拜的那个场合，你们我这个我不懂，所以我没写出答案，你们可以想，我不知道说那我们今天为着我们自己或者为着我们地上的生活一些的祷告，我不知道在永恒的敬拜里面那些祷告有没有存下来，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可是刚刚你们讲的诗篇里面讲的或者别的讲到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出来，我讲的是那种祈求啦，啊，那种祈求。可是我相信从发自我们心里面的感恩敬拜，那个会呈到宝座面前的。我讲的我再修正一下，我就说我们为着一些事物的祈求的祷告，会不会在那个敬拜的场合里头，会不会在那里被纪念？这个我不肯定。
我有个想法，就是那会不会说像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也有分逐日的敬拜跟波饼的敬拜的祷告内容，应该也是有一个，像比如说波饼是要敬拜主的，那在敬拜早逐日的敬拜我们就是要来感恩，那在这个当中会不会有也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差别？
会不会啊？
我只是自己这样想。
OK，
那如果是为就是为人家的救恩，怎么祈求，那也不放在上面。
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个祈求，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祷告说是来到会达到神的面前，这个是 for sure。可是，因为圣经其他地方讲嘛，那个今天那个人子升到天，他站在父神的天右边，也天天为我们祷告。那个讲祷告肯定是代求。为我们代求会达到父神面前 OK。 可是我说在这种永恒里面的敬拜，因为那些代求的事情其实那个已经没有永恒的价值了，
祈求就给你的成就，其实都已经成就了，
对，就是成就了，我就成就了，就没有在永恒里面，那个过去那个可能不会存到永恒，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想这就我相信可能是集中于在我们对神的真的那种感恩，那种你看看，你如果说父母、孩子、家人，你很，你送一样很珍贵的礼物，或者是一个感恩的，你记得的就是他那个，哦，我们比如说夫妻如果结婚50周年呐、啊，或者孩子们为着父母的60怎么样子送的一个礼物啊，他们那个整个概括的就是一个感恩的那个心意。可能以前所有可能细细节节求什么拿什么那些可能都没有在永恒里面了，这是我的体会。
11到14节其实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在那里的时候，在那边讲长老跟所有的颂赞都是颂赞尊贵荣耀全是归给做宝座和被杀的羔羊，然后大声说就是被杀羔羊配的权柄，就在这边好像这个香炉就是这些
的祷告哈，而且很稀奇。刚刚讲提到这一点，我就说我读那个12节、13节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字眼来形容？为什么就是你是配得就好，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好像他讲不完，讲不够。有这种。而且老约翰也就这么一句一句的，他就要给他好好写下来。
我这次在那个福音会啊，听到黄立夫讲的那个赞美， 给我启发很大。
嗯，
他因为大家也是在讲说，就是到天国里怎么赞美神啊，大家在问这个问题。那么他就讲，他说你去看到那个，因为神是一个无限大，我们人呢是个很有限的。
嗯哼。
他说这个赞美啊是不停的赞美，就好像说你到了一个很风景很好的地方啊，他不停的有一就是永远不断的东西，让你很自觉的就是哇哇哇，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说我要不要赞美上帝，而是说他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就是一直下去，因为他是一个无限大的东西，就是无限大，他我们人呢实在太有限了。所以后来我们在那个福音会大家想到就学到一个字叫哇，就是哇，我也在想用这个心来体会这个赞美，还这个。
好，谢谢你这样提醒。好，其实刚刚我就说，我等一下想要回到这个我们在永恒里面的赞美到底是什么，一直那样赞美下去是不是会很无聊哈？这个你刚刚也给了我一点体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讲这个哈。第九节这里说他们唱新歌，你知道他这是讲新歌。这个是新的，这个新字到底指的什么？这个新歌是不是一直虽然唱歌，可是他那个感觉，我相信他是指的，他不但是不一定指的词句。你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可是你那个感谢赞美主这个话已经讲过，不好像不新了。可是他那个新歌就是说，哇，就一直是新鲜的，一直是新鲜的，是最美好的。那么在这里，他在。这里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得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讲到神的配，讲到这羔羊的配。而且这里看到他买赎我们，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知道，神救赎我们他是有目的的，他就目的的，他不是说只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你这里知道他的这个目的是要建造我们，他不但把我们成为国民，这是让我们成为受保护，与这个国家有关，也讲到了我们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成为国民的时候，天上的国民，那是讲到了我们不但 有受保护，我们有权利，我们也有义务，我们受政府的保护，我们也有义务做祭司归于神，讲到我们就跟神的中间的侍奉，而在地上执掌王权。注意这里讲到地上执掌王权，这个等到我们讲到千禧年那后面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神的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仅仅得救。那天 David Coranto 讲的四种基督徒上个礼拜的那一篇讲到实在非常的好，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初信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你如果得救了以后，你还不知道你是王的身份，你在地上是要你有一个尊贵的，你还去跟世人在那边过那些属肉体的一些生活，我们是完全辜负了神救赎我们的本意啊！他要我们成为圣洁，做他的祭司啊，而且做在地上，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地上，还没有讲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啊，执掌王权，可能指的千年国的那一部分。然后我又看见宝物和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们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这些荣耀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这里包括灵界的物体，地底下的，包括那些背叛的天使或者什么，那些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受永远的审判，可是他在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到时候万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归于一了，归于一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万膝都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是主，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也说阿们，众长老也都夫妇敬拜。这是讲到了我们看到了在永远永恒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回到第四章，我们在讲的时候，当时我们讲到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到底是代表什么，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 都 OK 了，那个你没有办法说不，他们讲的不对，可是每一个都有可能都有一点瑕疵。可是在这里整体来看的时候，好像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这个四活物似乎讲的是一些带领敬拜的天使，特别的职分的天使，这好像这是我的体会。我后来就接受这一个说法啊，好像啊，因为他们是带领的所有的，也算是一个在那里奉差遣，在那里侍奉的。好，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个问题，在永恒里面的那样的敬拜是不是很无聊？那样的，那是不是每天就做那样的事？刚刚我们先不要谈天上的事情，我们先来体会，我们先从地上的感受来说起好了哈，这样比较一步步来，不要一下跳得那么高。地上的体会，我刚刚冠芬讲了一个例子，他领会的时候，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诗歌131首，我就请冠芬说，今天能不能在领会前选那首诗歌来唱，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敬拜。这个达比写那首诗歌，他的心里面的感受，那个歌词写的多好。那个，那后来我跟人家也跟几位同工也商量这个问题，也跟一些长者请教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到了这个看 Yankee 这个棒球赛，或者就你去参加这个热门音乐的或者音乐会的那个情况。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体会。我那天在 Yankee 开始的时候，那个照相电视机一放，我是不看棒球的，我觉得它太慢了哈，太慢了，看得很久。可是我那天看的时候，上万的人挤到那个地方看，你要看那个小球这样子打到哪里去。怎么看得到呢？你只不看他这样子弄上，不是人被打到，或者他就，可是那些人 go crazy， 对不对？他们 go crazy 了，所以我们就慢慢体会。那有人就说：“哎呀，我真是还好，我那天买了票，我在场。他在场干嘛？他不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得清楚嘛，对不对？可是他在场，他感受到什么？那种气氛，那种传染，那个敬拜的传。所以你去看那些歌星唱歌，那个挤破头的人，那在那边嗨呀嗨呀嗨呀，你跟他说3个钟头、6个钟头，他觉得不够，他觉得他整个人融到那个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体会，就是说，你的心如果向着那个是你的敬拜的对象的话，你的，我不敢讲是偶像啊，如果是你一心在那里羡慕他、敬拜他、崇仰他说。你真的是愿意跟叫你一个人在那个场地看的话没有意思，他越多人在那边大家喊啊叫啊，你也跟在里头叫，那个你就体会到那个敬拜。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大纲讲的这个，你看那个神的创造美景。我那天王国显弟兄跟我谈了一个事情，他是一个很会照相的人，王弟兄，他一天到晚就拿个相机到处去追着跑。这个病的心脏病什么，开过做支架做健的，还爬起来跑去照相啊，爬去照相。到我们家的那个红叶子照啊照啊照，我都看不出他在那边弄来弄去干嘛。照了，说实话，他起了一张大张寄给我们。杨小龙还懂得欣赏，我看来看去就几片叶子，那个什么，他说是早上5点钟等太阳光线这样下来，他就照了那个东西。可是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他到了那个 Rocky Mountain， 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 的那个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他那一次跟人家去那个 Rocky Mountain 的时候，他跟着游览车爬，他们带他去看那个冰川呐、啊，说冰川。他说当他上去的时候，当他跟一堆人走到上面的时候，他说他就几乎没有呼吸了。当他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他就说里面就是说，哎呦，讲不出来的。他就说就几个小时，他就站在那里，就说美到他就不能无语言，就是那种敬拜之情就在那里赞美敬拜，讲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些，我就稍微体会说，有一天，当然我问王弟兄这个问题，我问他，我说，因为他是长者，我问他这个，别人弟兄怎么解答问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真的解答，我就问他，那他就说，他讲说，其实天上 还有做很多事啦，你是只是不是说只是这样啦，可是我们不明白，今天是讲的这个场合，不过他举了一个也是让我能够中间有个台阶去体会的。他说今天不信主的人听我们口口声声讲感谢主，感谢主，他感谢什么？你感谢主，这个饭是我烧的，你感谢主，感谢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讲感谢主的人，我们心里面讲不出来的，我们是真的在感谢主嘛？而且我们每次在心里面讲感谢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我想我们用体会好了，我也讲不出来，人的话语实在有限。我但愿有一天我见到主的时候，在那个群众里面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很无聊啊。我希望我不会觉得很无聊，我相信，我也肯定，我相信我如果越来越在这个地上，我就预备好有一天朝见我的君王。我常常是在感恩的心里的时候，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要多多学习敬拜，不然有一天你在那上面真的是蛮无聊，那真的是蛮无聊，好吧？那里面一定有许多的奥秘，有许多的新鲜，我们不能体会。就像他讲，他以为去看 Rocky Mountain， 他就上去了，结果等到他站在那个冰山面前的时候，他说几个小时他就站在那讲不出话来，他就总是就在动都不动，他就看来看去，他就赞美不行。我想有一天我们看到羔羊的时候，看到那天上的宝座的时候，我想可能要超越我们这些。所以那个时候李冠芬也不必看央体了啊，那个我相信那个什么 Jordan 什么那些都可以过去了。
我讲几句话吗？
好，王牧师。